你看你管不到基础，那是你当的啥？哪个父母不知道？都是原因就是他有一个气，有一口气。跟你把那个气，最有气的都不能打，你绝对不能打。你今天有气，你能叫自家就有气的时候，你就是别人的，你也打不过去，你根本是不理智，根本是不理性。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是耶和华的产业，所怀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如果这一点我们清楚了，对这已经很多问题我们都清楚。那么就是这里面我们看看，我们的儿女都是圣经，每一个都是圣经，但你不要忘记，剑是怎么来的？剑是从一些像木棍一样、像树枝一样的东西来的，是不是？如果我们仔细，我们应该是很清楚，剑呢是这样，剑呢可以说是这样的一样的东西。所以呢，现在如果剑是很直很直的，所以你就知道了，你拿一根树枝也好，你拿一根木棍也好，本来是很粗糙，很粗糙。那现在呢，你经过剖削，然后你经过制作，现在像艺术品一样，本来是弯的，现在变得非常的直，本来一点都不尖锐，现在你把它削尖了，因此这叫做真的管教。管教是什么意思？管教就是建造一个性格。管教就是本来这一根树枝是没有用的，现在要让它很有用，要叫它能够射穿敌人的心，结果能够得胜的胜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儿女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说，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而这个剑不是一天形成的，这个剑你需要忍耐在那里做再做，然后把一根本来是弯曲的、本来是粗糙的一个木棍也好，或者一个戒指也好，现在能变成利剑。所以弟兄姊妹，儿女是根剑，不要忘记。如果你管教得好，他能够射中敌人心；如果你管教不好，这根剑就要射到父母的心。历史历代，所有的家庭都要做这个检查，射到他们的心的，常常是他们的父儿女。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射到了儿女的心？我们没有把好好的管教。如果照着主的话、照着主的命令、照着主的教训来管教他们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就会成为勇士手中的剑。那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定与其无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父母是得胜的，是荣耀的，是凯旋的，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他的儿女们能够挺胸，能够昂首。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呢？这就是诗篇127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做父母的人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一个曲折或者粗糙的一个树枝，那经过雕刻，经过各种的艺术性的工作，能把它变成一个剑，让它放在身上，结果无往不克。结果你看见他的儿女，无论这个剑到哪里，最后都是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神的话，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现在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我再借用大家几分钟的时间，我很快说一下就可以。怎样能叫儿女成为一个剑？那个过程我们要记得几点。第一点呢，这个变成剑的过程完全是在爱的空气里面完成。做父母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给他一个爱的环境，不 爱他吗？而不离弃。所以如果凡事都是爱的话，有爱就会有方法。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样爱他，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么多日子里面，王在主面前所要的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能给他，我们没有许多的财富，这是我们的，但有一件事我们有，我们主主给我们恩典，能给儿女我们一个最好最好的环境，那让我们记得那个环境就是他。如果是一个爱的环境，在这个环境底下长大的儿女，你根据今天的心理学就很清楚，这个儿女是会很容易就人格发展就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管教的目的，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他能有人格照着圣经神旨意里面的那样的发展。所以有一件事是很，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做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和什么？主的教训和这个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么到底主的教训是什么？我想举几点就可以。我想我们时间紧迫，我想很快点提一下。有一个就是在《生命记》，我妈妈看了《生命记》，《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那什么是主的教训呢？我想第六章第一节很清楚，这是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教训你们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得去为业的地主遵行，好像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那这里说好像你和你的子子孙孙，所以弟兄姊妹，主的命令也好，或者主的吩咐也好，或者主的警戒也好，让我们记得第一件事就是要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然后下面如果再读第四节的话，以色列啊，你要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看见吗？这是主的教训，那个主的教训就叫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就是敬畏耶和华。那么这个是什么呢？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有人今天都做见证，在全世界所有教懂的教育的一般人手里面，教育最成功的是犹太人教。犹太人虽然亡国了1900年，你看见今天他们仍旧能够持守圣经里面的信仰，弟兄姊妹，你要记得，都是靠一个家一个家里面所给你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所以以色列国还存在，就是因为在以色列国这一切亡国的1900年，他们还能存在。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就是在背后有无数的家庭，他们遵守了这里的命令。他们自己是爱神的，结果他们的儿女也是爱神的，这个就成为他们的教训，殷勤的教训他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爱神是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自己爱神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自然的我的儿女爱神也成为生自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第二点，我们一定要在儿女 长大快成，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领他相信，一定要带领他信。所以我们好好看看这个提多书，我们看看提多书第一章第六书第一章第六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是做一个妇人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所以就是今天看看是很简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儿女刚刚开始，慢慢的是婴孩，然后慢慢的长大。那么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让他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要让他相信。就好像以色列他们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他就成为律法之子。那么从那天开始，他们就对圣经旧约圣经开始负责任。所以大概孩子们到了一个年龄，也许是十二岁，我想大概是十岁、十二岁的时候，他慢慢开始自己会选择。那么自己会对行为负责的时候，那么就是应该把福音给他的时候，因为他要决定接受还是不接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当要帮助他信主。那不光是要帮助他相信，而且呢，我们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是给他很多属灵的教训，我们应该呢，这个不是说给他很多很多属灵的教训，那应该呢把生命传递给他。所以，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三节和五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流出。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说，不光我们的儿女要幸福，而且我们要给他一个属灵的环境。那就是说，叫他们能发生在草中，好像在溪水旁的柳树一样。那么水要浇灌他，那么谁要把他子孙浇灌他？而且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圣灵也浇灌他。明白吗？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要把这个浇灌你的，要把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应许。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的家就应该是就应该就使他们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流出。那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环境。当我们给他属灵的环境的时候，你不需要给他太多先进的知识。我觉得许多时候我们讲太多的道理，是害了这些弟兄姊妹。因为等到有一天他真的他已经只能被人习以为常了，被人非常的平常。等到有一天他真的明白，他真的要经历的时候，他反而会经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不要把我们大人所明白的道理就一定让孩子们明白，他们不会明白。所以今天我们只要给他最简单最简单的帮助，他相信，然后帮助他凡事向你祷告。什么东西不一定让父亲要，什么东西可以借助祷告来向天上的父要。所以给他最简单最简单的环境，吃饭时要祷告，然后睡觉时要祷告，然后呢，如果他遇见困难，他在学校里面遇见许多难处的时候，让教他，告诉他，就是教导他应该怎样的向神祷告，让他和主能维持一个很新鲜很活泼的关系。纽扣掉了，像有一次倪弟兄他走在路上，忽然纽扣掉了，他很紧张，因为他把他爸爸的大衣穿来，这个爸爸大衣还没有穿过，结果纽扣掉了。所以呢，倪弟兄就祷告说神啊，请你打发天使人看管那个纽扣。结果他头一低，发现纽扣就在他的脚的旁边，在那么大的地方，他能找到纽扣。 那么弟兄姊妹，许许多多的孩子，他们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有一件事他们能够做的，就是他们学习怎么样能和这位活的神能够有非常简单的关系。他们需他们。